我直到那天下午才直接加了小莹的微信。在回来的车上，小莹很懂事地给我发信息问候路途平安。我给小莹回信息，小莹，我已经找到了龙川县张县长，你明年上学的学位问题他答应帮忙解决，你现在安心治疗就好，你上学的时候我送你去。小莹秒回，啊啊啊，好的，谢谢陈老师啊。然后马上发了一个热泪长流的表情。我继续给小莹回信息，我们都为勇敢的小莹点赞，为你可爱的好哥哥点赞，为你坚强的爸爸妈妈点赞，为你淳朴的爷爷奶奶点赞，为你善良的大家庭点赞，小莹加油哦。小莹秒回，我会的，然后是一个乖巧可爱的表情。在车上，贵总说告别前，他曾悄悄地跟小莹说，阿姨太喜欢你了，想送你一件礼物，你随便说，你最喜欢什么阿姨就送你什么。结果小莹说她喜欢读书，想要一个小书架。贵总十分感慨，说这样的孩子不帮，心里怎么过得去呀？贵总说回去就把自己上高中的女儿用过的一个很好的书桌和书架送过来，再送小莹一台笔记本电脑。当时疫情尚未完全结束，这样可以方便他以后上网课和查找学习资料。贵总还说，他的父亲曾是湖北省重点中学的校长，是教数学的全国特级教师，虽然现在已经80岁了，但是身体很好，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今晚回去就给他布置任务，让他马上开始线上辅导小莹的学习，帮小莹把这两年耽误的课程补一补。我笑着说，贵总这里无论逮着什么都是拉满弓啊，小莹的这课外学业辅导老师无论从水平上还是能量上都是全国级别的了。贵总笑着说，那是必须的。探访回来后的第三天，小莹妈妈发信息说，上午有爱心人士到家里了解核实情况，并给小莹带了好多礼物，听起来是张县长安排人来关心慰问了。11月17日，小莹妈妈说，当地镇社保所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到家里探访了小莹。11月17日晚，小莹妈妈联系联爱工程项目同事靠前，说不好意思跟我直接说，但是又忍不住想争取一下，询问能否再帮忙给他弟弟家上小学2年级的小女孩也争取一个县城学校的学位。小莹妈妈说，确实不好意思再给我添麻烦了，但是家里现在情况比较难，他弟弟和弟媳离婚了，弟弟在外打工，孩子现在是爷爷奶奶带着在镇里上学，如果也能争取到县城上学，小莹妈妈就可以一起照看3个孩子，也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回报这几年困难中大家庭对小莹的支持。靠前表示非常能理解小莹妈妈和家里人的期望，但当下首先需要解决落实的是联爱工程服务对象小莹的学位问题，弟弟孩子这边的情况原则上不属于项目范围内的问题，但他会向我汇报，但不能保证可以办。小莹妈妈表示理解和感谢。靠前和我汇报这件事的时候，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想起老家下完村的一句土话，一个羊儿是一方，一群羊儿也是一方，谁叫张县长自称是我的粉丝呢？这次我麻烦他就麻烦个底朝天。但是我知道答应下来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小莹妈妈不容易，我想尽最大的努力帮一下。我马上给张县长打电话，干脆在电话里把底朝天的心里话明着说给他听，拜托他一起帮忙协调2个学位。张县长哈哈大笑着一口答应了。2023年2月6日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也是小莹正式上学的日子。我和靠前2月5日晚上赶到龙川县城，如约送小莹上学。6日一早6:40，我们到达小莹一家租住的房子。 小英已经和妹妹吃完早饭，抑制不住的兴奋写在她的脸上。这是我这几年来第一次看见完全没戴口罩的小英。虽然我仅仅从眉眼就能看出来小英是一个美丽的女孩，但是真正看到小英的全貌，内心里还是感叹小英的美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团队把小英称作活菩萨说习惯了，我觉得小英微笑的样子就是有一种安静悲悯的气质。我第一次拥抱了小英，也拥抱了她的妹妹，把带来了一些新学年的文具送给两个小宝贝。张县长得知我亲自来送小英上学，也要一起来送。十分钟后，张县长和县教育局局长一行赶到小英租住的房子，进门跟小英妈妈热烈的握手，给小英送上了祝福的红包。小英也十分礼貌地和大家打招呼，说感谢。我们7点钟出门，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我打着一把大伞，扶着小英的肩膀，和她一起步行去学校。从租住地到学校约需15分钟，我在路上和小英边走边聊。小英说好高兴终于又可以上学了，说这么多好心的叔叔伯伯来送她上学，感觉像做梦一样。我问小英，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你，愿意帮助你吗？小英说不知道。我说因为你值得。小英似懂非懂，眯着眼笑着对我说，请陈老师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我们走到时，校长和班主任老师已经等在了校门口。我们一起随着班主任老师的引领，陪着小英走到他的6年级班级教室，里面所有的同学已经坐好，中间第三排的一个空位置就是给小莹留着的。我和张县长、县教育局局长以及校长等人留在教室门外，目送小莹走进教室。在窗口远远地看着班主任老师向全班同学介绍小莹，同学们热烈欢迎的掌声响起的时候，我在走廊上眼睛有些湿润了。从家到学校10几分钟的路程，小英用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重新走回来了。